嗨，亲爱的你，今天你过得好吗？我是雨辰，每晚十点，我在这里守着你。最近真的太多结婚的了，有发朋友圈的，也有私发给我的。我对好朋友婷婷感慨道，最近也太多人结婚了吧，这是怎么了？因为到时候了呀，大家都到年纪了。婷婷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不是别人突然，是我一直都还在原地。今年我已经24岁了，距离我18岁遇到他已经过去6年了。大学舍友的结婚喜讯让我想起那个快毕业的夜晚，我们七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开卧谈会，我们之间打赌谁会是第一个结婚的。老陈以高票当选，看来当时我们都很有远见，但我却排在倒数。我生气地和婷婷说，为什么我是倒数呀，我和吴老师的感情这么好，又这么稳定。婷婷他们一致认为我的野心太大，男人是困不住我的。现在想来，他们的确说对了，我没有被他困住，也没能把他困住。前段时间偶然的一次聊天，吴老师问我为什么他会在最无助的年纪遇到最好的我。我热泪盈眶，其实是我为什么会在他最无助的年纪遇到最好的他，这句话我没能说出口。分手以来，我从来都不避讳去谈起那段我经营了4年的感情，因为对我而言，他真诚且炽热地爱过我，我已经很感恩了。毕竟当时是我自己不想承担异地恋的风险和责任，结束时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示歉意，最清醒也最自私。谈恋爱那会儿逼迫着他看何以笙箫默，多年以后小说照进现实，也许他可以是何以琛，但我绝对不会是赵默笙。分手的时候他问我，为什么你总是认为自己不能和考研共存呢？因为我并不理解你的梦想，因为自己拿的是女二的剧本，急于求成，不愿相信。分手的这几年，我一直都没有遇到像他这么合适我的人了。我问张同学，我不值得拥有爱吗？张同学是个温柔的人，他和我说，当然值得了，只是你之前辜负过一个很好的人，所以要让你空窗期长一点，今后你再遇到好的人才懂得去珍惜，不再轻易放弃。知道我们故事的朋友和家人都说他很好，大专毕业的时候姐姐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吴老师全程陪同，默默地帮我拍照。姐姐在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和我说，我能察觉到他的眼里只有你，所以我也认可他的好。专本硕连读的体育生，他比任何人都努力和有毅力，但他们都忘了我也很好，我也是那个好的伴侣，那个让这份感情变得更好的因素。就像分手的时候，我带着傲气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很好，但我更好。到现在我都没有否认过我自己的好。分手1年后，我在电脑里随手打下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是我顷刻落泪。原来我从未忘记过他的好。去年同事觉得我太着急了，太想谈恋爱了。我是很着急，可是我从来不病急乱投医，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合理且在自己的规划里。就连妈妈劝我不要再挑来挑去，选个合适的先谈着的时候，我也坚持要选自己喜欢的。今天同事对我说， 即使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，但我们都觉得你快要结婚了。那见你们几眼，我笑了笑说，其实内心在想，还是当初的舍友最了解我，我很勇敢，遇到第一眼就有好感的男生也会努力靠近，但还是太难了。大到他的性格人品穿衣风格，小到他的指甲长短，都能决定我要不要喜欢他。我不可否认，他们其中不乏优秀的、可靠的，但也许是我还活在18岁的时候，还活在想要拥有灵魂伴侣的童话里，还活在那个人为我打下4年的感情基础里。见过大海的人怎么会迷恋湖泊？过去以来，我觉得自己很受老天的眷顾和爱护，遇到的人、经历的事儿和拥有的爱情，他都非常帮助我。所有的改变就发生在我入职后，我总是让自己处于不能控制中，也许和第一年当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吧。在很多事情上无法做到轻描淡写，所以较真固执的性格让自己很难受。创作也有了很长的瓶颈期，人生的第一部网络小说写的就是和他之间的故事。只是时间过去很久，我嚼来嚼去写的还是我和他。我常常觉得自己丧失了写作的能力，写不出好的东西，就像再也不会爱一个人。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所以这句话成了我很长时间的生活写照。写作时我很努力幻想将来爱的人的样子，写着写着越发觉得熟悉，原来还是他。所有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吧，我已下定决心翻盘了，仅以此文纪念我和吴老师之间的4年。愿你足够幸运，再遇到像我这般好的人，也愿我